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归敬佛宝哈，就从所谓自力圆满到利他圆满，然后那自力圆满就是最胜业片至色外自在。那利他圆满呢，是在25页的救世大悲者的哈。那从这个大悲心来说哈，大悲心就是要骗一切的众生的哈。那接着在26页归敬法宝我们看瓜佛一、瓜佛二，他的颂本身呢，实际上有三句话了啊，对，归敬法宝，他解释的是即彼身体相法性真如海无量功德藏，这是归敬法宝。那在我们看导师的解释那归敬净十方的法宝这个增长大圣经的特色是从佛的立场就是以如来为本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有提到啦，就大圣的思想大圣为什么会兴起，就是佛灭之后佛弟子怀念，一开始是怀念佛嘛就升起开始阐述佛的生平佛的修行方式。那初期的大圣基本上是以菩萨为本就是佛过去是由修菩萨行而成就的嘛。那后期的大圣经或是后期的大圣呢，他比较重视的是如来的功德了所以每每就是以佛的那种清净的法身或是他的无边的功德去说明去描述像华严经有些品也是如此这边的这个论也是一样他称赞法宝，他一样还是从如来为本所以这边的法宝呢，就是解释嘛彼身体相，这彼就指的是佛那身体相就是佛身了那我们知道佛的真身就是所谓由清净的法所构成的这个叫法身嘛那依法成身的法说就是法宝，这个包含一切众生只要可以体会诸法实相修到这个福德智慧圆满的时候，基本上也可以成就这个法身，那也就是佛那约法成身的这个现实上说表现出来的就是佛本身嘛所以是法宝，那法宝就包含了所谓自利还有利他功德的圆满所以等于说他所依的依的是清净的法，那表现出来就是佛本身嘛那佛身的接着看他的体还有相是什么就是接着这两句话法性真如海就是佛身的自体那无量功德藏就是佛的功德相那法性呢就是一切法的本质那众生心就一切法就是如众生心的平等心说了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嘛就是他们的从这部分就是以众生心嘛，一心开二门这句话一定要记着不管之后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内容这绝对跑不开这句话，一心开二门，那这些所谓的心就是众生心，那这个众生心它所包含的实际上就是大圣的法跟义这个是这一部论很特别的那真如就是虚假真就是不虚假，如就是没有差别所以一切法的真性呢就是没有差别一切法如此法法如此，所以又称为法性或是真如简单的说就是诸法的实相诸法的本质那这个海是譬喻是广大无边深难可测嘛所以法性真如海就是佛的自体佛身的自体是无法不骗其广无边的那一除了讲它的深广用这个大海来譬喻法性真如就是佛自体佛身呢是如海一样的深广之外呢那又用海来说明因为海本身可以出很多种珍宝包容万物嘛所以一切法不管是声闻菩萨乃至如来的不共法还有佛的不共的功德这个都是依这个法性真如而有嘛我们刚讲这个讲法宝一向是从佛本身去说明去观察去描述 那佛是怎么成的？佛有三身，我们刚刚有讲嘛。从清净法身来说，就是由清净的法所构成。那这个自体，清净法的自体，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法性真如。那法性真如如同海一样的深广，那除了深广之外，它也包含它的功德相，就是它可以包总包含的无量的功德。我们看27页的，所以法性真如海中含摄无量的功德，所以颂又说到无量功德藏。那这个藏有聚集还有依止的意思的。那简单的说，称赞法宝在增长大圣的经上是从佛的体它的字体还有它的功德相来说明。因为法性啊，或是诸法实相，基本上很难用语言描述去说明去描述出来了。那一般凡夫也很难去体会到，那如果体会到，基本上也不是凡夫圣者了嘛。所以只有从佛的可以表现出来的功德相来说明，来譬喻嘛。所以由佛来显示最究竟还有深广的法性还有它的德相，所以依持法体还有德相来显示最殊胜的，就是从佛显示出来的三业大用。佛的三业大用讲就是身口意嘛，那三业大用就是也可以说是自利益他，表现出来就是佛宝。所以简单说是以法为核心嘛，那我们看得到的就是佛啦，因为佛可以显示清净的法身，那也可以显示法，就是佛本身有种种的功德嘛，这些事实上都是就属于法宝的内涵，就是本质上是法宝，可是表现出来就是佛身啦。所以这边从佛来说明法宝这是属于增长大圣的特色，这个我们后面也会再看到了，就是体相用这三个语词啊，这三个语词它会归到所谓的大圣法，大圣法也有所谓的体相用，我们上次也有看到了，那体大相大用大嘛，那这个体大相大用大是大圣法，那大圣法又归到所谓众生心，所以这个就是这一部论很特别的地方，一心开二门。那这个所谓的众生心呢，也就是大圣法了。好，接着讲所谓身宝。那身宝，身本身就是梵文音啊，三嘎，所以它意思就是和合众的意思了。所以身宝是可以通于在家出家。那如果严格的说，应该是属于圣意身的哈，圣意身或是清净的身宝，就是他解脱烦恼的了。所以一切修行大圣法，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哈，就除了在家出家之外哈，就是总的来说了哈，修行大圣法的人可以分为一个叫圣洁行菩萨，就是还没有体会到所谓诸法实相，就是法性真如，法性真如这两个语词基本上是同义词的哈。就是法性就是真如，真如也就是法性，这个叫圣洁行，虽然还没有亲证，可是他也理解什么叫一切法空的道理，甚至发菩提心，这个都是属于圣洁行的。第二是如实行，就是他已经体会到所谓诸法实相，这是属于地上以上，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了。那真实的身宝就是实证法性，就是如实行的菩萨，或是以德无漏功德的圣者，这个是属于真实的身宝。可是圣洁行地的菩萨，从世俗的名称上说也可以称为身宝，所以也可以总论，这个论总的来说叫做如实修行等。就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如果你翻回前面这里，我们刚一开始念的那个颂在21页，21页这个，这实际上有这个颂本身，我们刚刚说分号就分为所谓的佛法身嘛，所以归命净十方就是总的归净十方三世的三宝，最胜业片之涉外自在，就是大悲者，这是归净法宝，礼净法宝啊，佛宝。那佛宝里面前两句就是属于自利的功德，那就是大悲者是属于利他的功德圆满。好，那即彼身体相法性真如来无量功德藏，这是归净法宝。那我们知道这个法宝是怎么知道这个法宝 就是从佛显现的功德去知道的嘛。那如实修行等，就是礼敬身宝了。所以这个是归敬十方三世的三宝。那我们来看一下荧幕这边，就是圣解行跟如实行，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那我举一个导师在那个色大圣论讲记里面提到了，就唯识学的修行次第，如果我们上两期就讲那个宝积经讲记，我们有提到那个所谓的什么资粮位嘛，就唯识学它有修行有五个阶段，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还有究竟位。那在这个色大圣论里面有提到了，就是圣解行普德伽罗，就是如果我们这边所讲的圣解行的菩萨，他虽然没有体会到诸法实相，可是呢对佛法也得到殊胜的信解。殊胜的信解就是深刻的理解了，就这样的理解对他而言产生一个强而有力的力量，所以他可以持续的往这个所谓菩提大道前进。这个如果你对应那个学佛三要里面在讲慧学概说，有讲到慧学概说吗？还没有开始啊。慧学概说，我们说一般的人有所谓深得慧嘛，那深得慧之外，深得慧是就一般的人或众生，有些动物他可能一般，这个比较通于说智商啦。可是佛教解脱呢，智商高不见得有办法解脱啦。我们在经典上看那个扫地的那个谁，多利盘陀伽，据说应该是没有很聪明的，不过他也是解脱。所以可以知道只是靠深得慧呢，就是当生下来这一世所有的这个鉴别明辨是非这种能力，基本上不算是没办法解脱的了。所以要靠佛教的方式加功用行，所以叫做加行慧嘛。啊，加行慧第一个是什么？文慧嘛，文慧。那什么叫文所成慧？什么阶段呢？老师在那个学佛三要里面有提到，文所成慧具足的时候，正见也具足。那时候也包含了性跟成就了，所以正见具足，所以这个就很重要。所以他这边所讲得到殊胜的性解，我不知道诸位还有印象，在信心修学的那个那里有提到啊，信心有所谓性顺嘛，性可、性求、性正。那性本身是以静心为性，就是它可以清净我们内心的烦恼也好。那问题是你怎么申请所谓的性可，这个过程就是有一个叫圣解，就是你要经过圣解才有办法申请所谓的正性或是性可，之后你才有所谓的乐欲或是欲乐，就是你要去修行嘛。所以这个殊胜的圣解我觉得是很重要，就是你到这个阶段呢，遇到很大的困难你不会退失，不是只有退失佛法或是佛教，你也不会退失修这种大乘法的信心。那这个图上呢是属于圣解行地，基本上如果从唯识的修学次第，它是在实住实行实为相这个阶段的，那前面还有所谓的什么实性啊，实性啊，所以这个是属于第一阿僧祇劫，就第一个无数劫所修行才有办法圆满。那第二个叫性清净真上意乐行，这个就是我们在讲上次有讲这个正性，就是信心修学过程，正性就是如同你一开始前面在性渴的时候是看到井里面有水，正性的时候你是喝到井里面的水一样，所以他这时候也清正诸法实相，这个叫净心地。就是出国的时候声闻的阶段，这个是属于出国，那另外一个语词叫四正净，就佛法生戒清净。那在大圣是属于初地，又叫净心地。那这个阶段又还有两大无数劫要修行，那在两大无数劫里面又分为所谓的有相行、无相行还有无功用行。无功用行这个是八地到十地，有相行、无相行这个也是你清正诸法实相当下是无相， 那你怎么去帮助众生？所以我们刚在讲所谓的无缘大使，他虽然观到众生，观到众生受苦都是不是实有的，都是无自性空的，他怎么有办法升起悲心再去帮助众生？这个就是地方，这个地方叫有相行无相行。在初地的时候他观诸法实相他是无相，可是观到众生受苦他现起来就是众生的相。这两个他是初地菩萨，这两个相在他的心上面，心相上面，就是他观到的对象上面，这两个是不能同时的。那在第七地的时候才有办法所谓的有相无相兼长，第八地就是自然而然把这两个会通了。那这个这地方不没有打算要细讲这个说明，不过这个有相行无相行还有无功用行，无功用行它自然而然就升起了，跟诸法实相跟众生受苦它自然而然就打成一片，所以它这时候它不用特别去升起说我要救度众生，它自然而然就会升起这种大悲心。就是一个是观所谓的诸法实相毕竟空无相，一个是观众生受苦帮助众生的心，到这时候啊，八地无功用行他基本上不用再特别升起说要帮助众生的心，自然而然就会现起或是帮助众生的那个愿。所以在初地的时候有相跟无相他不能并立啊，就是说他观实相的时候他没有众生受苦的相，要观众生受苦的相就没有所谓的无相，这个这同时不能同时的，这有点这怎么说水火不容那种，也不能到说不能说水火不容啊，反正他同不他的心上没办法同时现在这两个相啊。好，这边先这么说明啊，就是圣解行跟所谓的真上意乐行，真上意乐行啊，就是如同我们讲义27页这边所讲的如实行菩萨，他已经体会到所谓诸法实相，虽然体会到了，可他出的这个诸法实相他还是要在修行，还是要在修行，要去除烦恼习气这些等等。好，他要借由帮助众生在降伏或是去除更多的烦恼，借由帮助众生来成就他的福德智慧的圆满，最究竟的就是佛了，佛是福德智慧最圆满的。好，那我们再看为讲义的一样是27页这边。那这个颂这个颂刚讲的是先归敬三宝嘛，这个颂是讲说为什么要造论，所以这个颂提到是为欲令众生除疑舍邪止起大圣正信，佛种不断故，所以这边就先讲了啦，为什么要造论，简单的说就是要让众生去除所谓的疑惑还有邪止呢。那疑呢就是犹豫，心无定见，对佛法不能申请决定心，这个就是我刚讲的闻所成慧成就的时候正见具足，这个正见具足就很重要啊。就是说你遇到困难，假设你一开始学佛一帆风顺，可是学佛之后每个人学佛的因缘不一样的，我们去观察我们自己或观察我们周遭的人，每个人学佛的因缘不一样，可是学佛之后有些人一开始没有学佛过得很辛苦，学佛之后很一帆风顺，那家庭美满，事业顺利，那当然你就会持续学佛嘛。那有些时候是相反的，有些时候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有听过是说有居士他家把他的家给法师，只要法师要去讲课他就提供场所给法师讲课，那有一次法师去讲课他的小孩不知道第几个小孩就在房间里面就死掉了，都没有人发现啊，可是大家只是觉得说平时都会看到可能上课时间这个小孩会出来喝水什么的，可是那一次都没有，等上完课之后有人去敲他的门才发现他死在家里啊。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一定要遭遇到挫折才会退失，而是说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困难或是很多的挑战， 如果一帆风顺的时候你不会退道心嘛，可是很多时候不是的、哦、所以导师在讲，如果你们回去注意或者你们之后会看到在讲的闻所成慧具足，具足这个正见强而有力的这个力量，当你遇到这种挫折，遇到这种种种不顺，你不会退失你发修行的这个心、哦、乃至说如果你要学大圣，你也确信大圣法是究竟唯一的，那你不会退失，你不会因为别人说了什么你就会改变你的初衷了。这个很重要，是说不管是说声闻大圣，就个问题嘛，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了，假设大家都修行所谓声闻法，声闻法为什么叫声闻法，是听由佛的教导解脱生死嘛。假设大家都这样子，那剩下众生谁去救度？大家都没有人发心，都没有人发心要修大圣成佛，剩下的众生谁要去帮忙？所以大圣法一定有它的存在的必要啦，因为唯有佛，唯有成就佛，才有办法真的帮助到一切众生啦。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去，当然不是只是相信啦，应该是说你要去思考，抉择之后升起一个强而有力的力量，那个力量可以帮助我们遇到种种的困难，你也不会舍弃帮助众生的心。哎，这个不容易啦，实际上要发菩提心要修大圣真的不容易。我们上次有在上两集有提到那个故事嘛，就是刚出家的小沙弥跟他的师父老师父出去外地旅行，那一开始走的时候，师父走前面，徒弟走后面，徒弟帮师父拿行李，这是天，应该说尊师重道嘛，天经地义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从甲地要到乙地的过程当中，突然师父就叫他走，叫徒弟走前面，他的行李自己背，师父走在后面，这样子来来回回前后那个位置改变了三次。那这个徒弟等到乙地休息的地方，就问师父为什么要这样子？师父是，老了有问题吗？老还灯了是吗？就说不太清楚了吗？老了脑筋不清楚吗？应该不是嘛。原来这个师父就是有能力的哈，说他知道他徒弟的新的念头，他发起看到世间的人都在受苦，所以他发起要帮助一些众生的心。这时候他发心，虽然这个师父是成就阿罗汉，他觉得菩萨很难得，所以他只要一发心，他就让他走前面，他自己背行李。可是过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这个发菩提心要修行很久，我还是先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好。他徒弟又升起这个心，那个师父又将他的行李拿给他的徒弟，所以这样来来回回三次。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是说，发菩提心好像很容易的哈，可是这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做了什么样的业，做了怎样不好的行为，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修行我们发心之后会遇到怎样的挫折。可是如果你真的具足所谓的正信，大圣正信或是正见的话，基本上你不会担心啊，因为就算我们之前造恶业，这个恶业也有因缘嘛，有因有缘升起，有因有缘它就消失了，所以我们不会为此而苦恼。我觉得这个应该要经由了解，不是单单相信而已啦，不是单单相信而已，这样子这个才有办法持久。所以为什么佛教讲信仰啊，是要跟智慧相应，所以一开始的相信跟最后成就都要有智慧哦，并不是单纯的信仰就好了。好，这边接着看呢，这27疑啊，就是犹豫就怀疑嘛，不确定啊，所以这个建立这个正信正见是很重要哈，不要认为说很容易的哈，实际上并不容易啊。那第二个是邪执的齁，就是外道的一些主张。那外道这个语词也不见得就是贬义的意思的齁。外道就是跟佛教的主张不一样称为外道了齁。并不是说外道就是一定就是恶人齁。 不见得啦，我们在经上在讲有些修行人，印度的修行风气很盛，到现在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在修行，他们只是一些观念不正确，并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所谓的福报，或是他们所修的都是错误的，都是不清净的，就修禅定本身啦，修禅定本身也是清净，只是他没办法解脱嘛。所以外道本身这个语词并不是是贬义的意思，只是说观念上不太正确的。那有这样的邪执呢，对佛法就不能有正确了解，那没有正确了解或是了解不正确呢，那升起的信心也不正确了，那也有可能会误解。那这两种，一个是见，一个是疑，都是要修行佛法的一个大障碍。如同在中论里面提到的，听闻毕竟空嘛，听闻毕竟空即生见矣。那论主呢，为了让这些人就有疑惑的，有邪执的，除去疑惑还有邪执，所以要造论。那另外的就是说，为什么要让众生去除这个，主要就是要先去除了这个，才有办法升起大圣的正信。那可以升起大圣的正信心呢，就可以发菩提心嘛。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发菩提心，就是你经由深刻的理解确信啊，确信唯有成佛才是就近的帮助一切的众生，那也确信我们自己有办法成佛，所以这样子成就这样的大圣正信。那这一部论事实上讲，他讲很多，实际上最后就是要让我们成就大圣的正信，而且要发菩提心成就。那发了菩提心就种下了成佛的种子，也可以说具有佛的种性了。那有了这样子大圣的正信，那佛种就不断嘛，就有人成佛。那每次有时候会看到这个佛种不断呢，就会想到这个玄奘大师那时候他生的那个时代啊，唐朝要出家是要考试的啦。那考试也要就是年纪要到才能考，所以他一开始是跟着他的哥哥去考试啊，主考官就说你来做什么，他说他想要出家，他出家做什么，他就说，他就讲了那个什么远绍如来啊，净光仪法，远绍如来，远程的目标继承如来嘛，绍就绍继啊，继承如来就是成佛嘛，净光仪法，进程目标就发扬光大佛法，所以他讲这八个字，这个主考官就让他提前考试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年纪还不到了。这个我们上次在讲那个宝积经讲记里面有提到了。好，所以他在讲造论的究竟目的呢，实际上就是要佛种不断。可是你要佛种不断呢，就要具足什么，你要成佛嘛，我们刚讲成佛就是要发菩提心，那这个就是大圣的正信，就是说你要具有这样正信，你要确信唯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才有办法成就无上的菩提嘛，这个才有办法成佛嘛。所以终极的目标，这一部论就是要佛种不断，就是让众生都可以成佛。那成佛呢，并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而是可以帮助，而且是就近的帮助到一切众生。所以导师说这三句话是有关系的了。因为第一句话是什么？除众生的邪疑嘛，疑跟为令众生什么除疑舍邪见嘛，那除疑舍邪见的目的是要升起大圣的正信，那大圣的正信升起就是发菩提心成就，那才有办法成佛。实际上 这三个是有相关的次第，那总的来说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众生都能成佛。那众生要成佛就是要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呢，就是要对大乘法具有信心，没有怀疑嘛，所以要除疑舍邪执。那这是成佛的关键呢，就是要除执跟邪疑的第一步啦。等于说 你有这两个的话，基本上很难升起大圣的正信。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的哈，第二节，第二节在讲义的29页这边哈，从论约开始，前面是三个颂。那导师在书上有提到，就是讲义21页提到那个前面归敬三宝，还有造论目的，就我们刚练的那个三个颂呢，实际上就是属于论的序分了哈。那这边开始论约开始是属于正中分。那论约提到论约有法人起摩诃眼性根是故应说说有五分，云何为五？一者因缘分，二者利益分，三者解释分，四者修行信心分，五者劝修利益分。这个上次我没有看的齁，我们再来看一下了齁。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一部论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一切众生都成佛，可是要成佛就是要发起菩提心啊，就是所谓的大圣的正信啊。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众生升起大圣的信根啊？那应该要说了啊，就是这一部论接着要说的内容，为了要达成让众生都能成佛，所以要先说法让众生升起大圣的正信啊。那摩诃眼性根嘛齁，这摩诃眼就是大圣的意思。那根本身呢，梵文这个意思有两个，一个是有力还有有人齁，力量的力啦，有人齁，或是为因为种齁，这两个都可以说是根的这个梵文的意涵齁。那简单的说呢，这个法有特殊的圣人，特殊的能力呢，可以成为彼法升起的因，就可以认为根啦齁。那简单的说，父子关系嘛，有父亲而有孩子，所以孩子是由父亲而来，甚至说由种子而成熟到果，那这个种子呢也可以称为根嘛，树根的根也是如此。那在佛教里面常有句话是信为道源功德母嘛，长养一切诸善根，所以要修行任何法，首先要升起信心啦。那一切善法当中可以引导出世的有利因，在阿含经里面说有五根啊，我们常知道就是信、净、念、定、慧嘛，这五根，这五根是一切无漏善法升起的根本。那在注脚的70啊，这个婆沙里面啊，这个你可以再看啊。啊，我们看一下注脚的瓜佛二好的了啊，就是说70瓜佛一呢，注脚70瓜佛一是大比婆沙论，它有说明嘛，那瓜佛二是大智度论，那大智度论提到卷19提到呢五根者信道还有助道善法，所以叫信根，那行者行事道还有助道法师，勤求不息，这个是精进根，还有念道还有助道法，更没有他念，这个叫念根啊。就是假设我们修菩萨行嘛，就以菩萨行为念，念念不离这个菩萨心或者菩提心，这个叫念根。那心念不善乱是定根啊。那为道就是修行还有助道法，观这个无常等16行，这个叫慧根。慧就是简别嘛，观察法的共相啊。那五根增长不会烦恼所坏，这个叫力的齁。所以根跟力呢，力就强而更比根更强啦齁。那如果我们看瓜佛一啊，在大毗婆沙论齁，就是到底这五个有五根嘛，也有五力嘛齁，根跟力是有什么差别齁。那这里有几种说法啦齁。那人生善法叫根，人破坏恶法叫力齁。那另外说法是不可轻动叫根啊，能吹拂它叫力，等于说不是自己，有点是你自己不被影响，甚至呢你自己不被影响叫根啊，你可以影响他人，这个叫力的啦。有些人是这样嘛，因为我们在跟人人相处的关系，你会发现有些人有办法是影响人，就是说你修行或者你信佛教，整家庭就信仰佛教的都有，甚至你的朋友也改信仰佛教的都有。我只是举例啦，所以根跟力的差别就是像如同这边的，这边在讲。 好，我们再看为本文了哈。在早期阿含经里面提到哦，就无漏善法的根本就是这五个哈。那再说到呢，我们看讲义的30页本文哈，再说到这个圣者证无漏功德的时候，一定会说到这五个哈，有了信等五根呢，才可以身为圣者。那在大智多论里面也有提到，一开始提到佛法大海嘛，信为人入，智为人度，所以有这两个呢，才可以办法进入佛法，甚至修行。那这一部论呢，特别重视在信心呢，因为有这样子可以升起大乘的功德。那从修学佛法的原辈就完整来说呢，主要的因呢，还是早期佛教那讲的五根。那智论哦，它是比较重视的是体味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毕竟空的道理，所以它只说了性跟智哈。所以导师这边就是稍微区别一下，早期佛教阿含经里面提到这五个是无漏善法的根本，心经念定慧，可是智论特别点出两个。那我们这一部论是属于真常为心的，以如来为本，某个程度来讲，只要信如来有这些功德，着重于如来的清净的功德就够了，所以他特别重视信心了。所以他这边有讲嘛，大乘的正信实际上是以如来为本的。那接着讲说要升起这样的大乘信根有五个部分，所以接下来讲的就是五分。那这个上次我们也有稍微看了，那这五分呢就对应导师书哦，这本书大乘起信论讲记的第二章开始到第六章了，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这些内容。第一个因缘分哦，就是造论的因缘嘛。那如果我们看这个贯科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第二章了，可以对应的第二章造论的因缘。好，第二个利益分，就是先标立所本论所要说的根本义。那如果我们看第三章呢，就看观科第三章那个第一节总标嘛，第二节就是法众生心，第三节是义大圣。那我们再看为本文，那先说明大圣法义之后呢，要进一步说明大圣法还有大圣义是什么，所以有第三分叫解释分嘛，就详细的解释。那这个目的呢，还是让众生升起大圣的信根。那第四个呢，就是有信心呢，不只是依他作解的养信啊，就是别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这个叫养信啊，说什么就信，信什么嘛，因为信猜字啊，信心这个信如果把它猜字不叫什么人言嘛，人说的话就是信啊，而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所以佛教讲的信仰或是信呢，信心这个信呢，是要经过如实的修行才可以升起。所以在学佛三要里面信心及其功德嘛，还是他在讲那个信心的修学过程里面，我刚刚有讲嘛，信是以静心为信嘛，就是你真的升起这样的信仰心呢，你的心是清净是安定的，你不会担心的，没有忧虑，只是说这样子一念清净的心很难去维持，所以我们要再借由其他的方法让我们的心不受烦恼系缚，不受外界所影响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属于第四个修行信心分，就是意思是说不是只是了解就好，不是只是相信就好，还要去实践哦。那第五个呢，照这个大圣的法门哦，这种正信的法门是希望大家都来修习嘛哈，而且是要发菩提心，所以最后是劝修利益分啊，就是要希望有什么功德，有什么利益，就是你这么修行有或可以获到怎样的利益哦，那要大家一起来修行哦。我们接着看倒数的第二行，就是本论虽有五分，主要是中间的三分，中间就是利益分啊，解释分还有修行信心分啊。那这几句啊，标出了本论的宗旨还有本论的主旨啊。所以导师接下来的说明就是 照了这五分来说明，也就是他书本上二到六章的内容。那我们上次有讲第四章的内容是最多的啦。第四章如果我们看贯科，你看这个只是看标题，我只是把标题标出来。导师的书本上是从59页到343页、啊、这个量呢、哦、200多页、哦、比那个般若经讲记就妙音集的第一本书还要多了、哦、那个般若经讲记大概205页，他、啊、这个200多页还比那个圣蛮经讲记也还要多了、哦、所以这个第四章是让，而且它内容它不是唯识学，我们以前只是听到唯识学，可是唯识学还有分、哦、什么色论宗、地论宗、唯识宗、哦、到时候就一起谈了、哦、我们再来看、哦、好，那我们接着再看为讲义的31页、哦、第二章造论的因缘、哦、那造论的因缘这一章里面就分两节，一个是造论的因缘、哦、第二节是讲造论的必要性、啊、为什么一定要造这一部论，它有什么跟其他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先说八种造论的因缘、哦、初说因缘分、哦、问曰有何因缘而造此论、哦、答曰、哦、是因缘有八种，云何为八？一者因缘种相，所谓为令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非求世间名利恭敬故，二者未欲解释如来根本之意，令诸众生正解不谬故，三者未令善根成熟众生于摩诃严法堪任不退信故，四者未令善根为少众生修习信心故，五者为是方便消恶业障，善悟其性远离痴慢出邪妄故，六者为是修习止观对治烦恼恶圣心过故，七者为是专念方便生于佛前必定不退信心故，八者为是利益劝修行故，有如是等因缘所以造论。所以他先说八个，八个里面呢又可以分了，一个是种相因缘，种相因缘就是这边所讲的离苦得乐，简单的说。那这样造论跟一般的论或是修行佛法的目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让众生可以离苦得到究竟安乐。那这句话事实上又可以来区分，在科判二这边造论的主要目的，瓜不一是令众生离苦得乐嘛，佛法对世间有种种的利益，就义利，这个义利啊，这个比较像是古代的用词，导师有些语词上就是利益的意思的，所以有宣示还有 说明的必要。佛出世就是在这个世间，他我们有常说这八相成道嘛，就从天上降生入母胎啊，出家修行转法轮这些等等，简单的说还有菩萨，这个菩萨造这个论也是都是要让众生离苦得乐的。那要离苦得乐，首先要知道我们有什么苦。那导师在他的书里面，像在成佛之道或是佛法概论里面都有把它总摄的苦，区分有三种或八种。那八种苦它又可以分为友情，自己身体上的身心上的痛苦，还有社会的，社会就是人际关系嘛，那包含的家庭朋友之间的，乃是公司事业这些，这样与人相关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就恩爱别离啊，怨憎会，就是不喜欢还一定要看到了。这个有时候我们在讲那个慈心慈悲心的、啊、这个过程啊，刚刚也讲那个大悲嘛，大悲心就是要把这个众生的那种恩怨、哦、恩人跟仇人要这种分别要打破了，你才有办法真的对待一切众生，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那当然这个是有他的方法了。我们学佛三要里面也有那个菩提心的修学次第，有导师那个部分也是跟那个什么论 那个藏传的那个什么论，突然间《菩提道四义广论》里面有类似的哈，所以他你要修所谓的知母哦，求报恩这些之前还有两个什么悦意相啊，就是对众生产生悦意相，另外是什么还有什么自他相换，就是说你站在别人角度观想了哈，就是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哦，这些都是一种种种都是方便哦。所以啊，另外的就是要去观察我们无始劫的轮回，我们对一切众生有仇，相对的可能就是我们跟众生的关系啦，我们觉得我们讨厌某个人齁，实际上因为我们只是看到这辈子他跟我们处得不好齁，可能意见相左齁，意见不一样，或者是吵架之类的齁，我们只是看到这辈子，所以我们会视他为仇人，或者是利益上冲突啦齁。在那个三场上不是常说没有永远的敌人齁，敌人的敌人是什么？朋友吗？还是就是先联合次要敌人攻击主要敌人，没有主要敌人的时候，次要敌人就变成敌人了嘛。所以这个在说明，如果我们观察这个种种的现象呢，我们认为我们这辈子，因为我们刚讲嘛，我们众生无始以来这种自信子，根深蒂固的自信子，我们从小到大受教育，我们现在不管用心理学或什么学啦来诠释，我们就会认为是我们是一个独立的自体，我们要活在这个社会，我们要有办法独立生存之类的，甚至我们从早上起床开始，我们为了环境，为了生活，我们种种的对外的环境而产生的心理作用，基本上我们都会认为是我们有这个作用嘛。那这个作用是会加深我们的自信值，所以自然而然我们会把跟我们很好的认为是我们亲人或是朋友的，跟我们不好的是我们仇敌的，分得很清楚了。那可是我们就是因为没办法知道过去是有什么因缘，现在我们很讨厌的，很有可能过去是就是我们的亲人，可是当亲人的时候，彼此的关系处理的不好。不要，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同一个家庭，有些人就是跟家人很好，有些人跟家人就不熟，有些人跟父母很有缘，父母听说什么就做什么，那父母亲也很喜欢这个小孩，可是有些人刚好是相反，他反而跟他的朋友很好，跟家人不好。所以种种现象可以知道，佛教讲三世因果，就是不是单单看这一辈子，那从这样子所谓的三世轮回三世因果去观察一切众生，如果跟我们有恩，那当然也有可能跟我们有仇，那跟我们有仇的也有可能跟我们有恩啊。所以这个是从轮回三世轮回去观察了，那因为要这样子去观察，你才有办法真的升起这种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要觉悟一切有情，如果你没有要觉悟一切有情，你在修行过程嗔心很重，仇恨心很重，基本上跟菩提心相违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在讲这个要发起这个大圣的正信，你菩提心没有成就之前，又常常升起这种跟慈悲心相违背的这种心的话，基本上你的菩提心呢很容易就退失了。所以菩萨界的核心，我们上次讲是菩提心了，那菩萨的关键也是发菩提心哦。所以不是只是说做了有布施持戒说六度这些法就是菩萨，你菩提心没有办法成就，没办法坚固，基本上所修的不是共世间的世间善法，就是跟二圣一样的善法。好，这个我们看回这边了，从这个所谓跟人际关系产生的痛苦怨憎会爱别离，这个好，那跟自然界可以说追求外在的物质啊、名声啊、权力等等，这些都是啊，所以才有所谓求不得的苦啊。我简单的说了啊，那就有人说嘛，那是不是我们说人生苦乐参半啊？那如果这个人一帆风顺，他会不会发心修行啊？这个就是不一样了哈，有些人就不会去了知痛苦，或是他产生痛苦，或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不见得会找宗教帮助，哦，甚至他也不会找佛教来帮助，哦，那佛教要讲的并不是从，当然是现象改变是最快的，哦，他肚子饿你给他东西吃，他没有地方住给他住，他没有衣服穿给他穿，是最快的帮助众生。可是这样的帮助只是暂时的，哦，我要讲的帮助是要达到究竟的安乐，需要去除的是根源上的问题，根源上的问题就是烦恼，哦，烦恼。好，我们接着看32页了，哦，那苦有八苦三苦，那乐又可以简单的分是现法乐，还有后世乐，就是未来升天乐，还有究竟解脱乐的。那佛教或是佛法重视的当然是要出世解脱的这个究竟安乐了，哦，可是在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哦，之前呢还是要慢慢的藉由修行的，哦，所以每次讲说要离苦，当然是要离一切的生死苦，要得乐呢就是得到究竟的安乐了，哦，如果忽略了这个目的，哦，就无所谓的佛法。我觉得导师感觉上很浅白的一句话，可是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迷失啊，尤其是在一个大团体里面呢，啊，大团体里面如果这怎么说，就大团体里面他没有特别强调这个，或者只是说我们要帮助多少人，哦，这在数量上累积，可是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没有跟佛法相应，哦，这个久了就会有问题啊，没有跟菩提心相应，你在说行大乘法，这个久了也会有问题。在诠释菩提心的时候，并不是帮助人就是菩提心，要知道菩提心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大悲心。那我们刚刚有讲嘛，这个菩提心大悲心它必须跟智慧相应，那这个智慧就是空无我的智慧，哦，这个应该要非常的要把握了，哦，好，这所以他解释解释的意思嘛，齁，就照这个论是要让众生可以得到究竟的安乐，断除一切的苦，齁，也不是为了名闻利养而去写这部论的，齁。那如果为了这个名誉财力还有恭敬去造论，这完全是从自私的立场出发，齁，那这样的动机是不合于佛法的，齁，所以应该要去掉这样的名利恭敬心，齁，从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去着想，啊，这个才是造论弘法的正确的目的，啊，那导师这边有提到是说，欸，在大乘佛教里，哦，有许多的典，啊，典籍的要典是没有留下这个作者，哦，这可能是因为古德将这些功德 推给佛了，哦，那不把他看成自己私有的，哦，愿意将自己融化于，佛教的三宝中，哦，那接下来讲的是七种别相的因缘，哦，那这是在这之前呢，哦，我要讲一个，哦，这边讲到是弘法嘛，还有造论，哦，那导师在华语集第一册，哦，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寄送讲记这边，他有提到护持正法一个概念的，哦，就护持正法我们一般说就是维护道场嘛，哦，就是或是有人宣讲佛法我们就去护持他，啊，就是比方人家讲法我们就去听法嘛，哦，护持道场有很多护持的方式，哦，那一般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哦，就是护持道场，不管是打扫或是金钱上或是能力上，哦，就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这样子去护持，哦，那这是一般我们常在听到的啦，或是可以宣讲佛法的，就是随机随缘宣讲佛法。那另外的是什么？就是这边所讲的，哦，愿意将自己融于三宝中。那这是怎样的概念呢？哦，那导师就讲是说，护持正法，我们刚讲的是一个比较常态的例子嘛，哦，就是给出钱出力，哦，乃至出人，哦，去护持这个道场。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将我们过去的应该说不好的行为改正了，不好的行为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将佛法融入生活中，就是说你修行的佛法慢慢的将我们不好的行为改正嘛。我们以前可能怎么说， 常杀生我们就不杀生，或我们常吃肉就不吃肉之类的。那导师说呢，就是要简单的说，就是让正法由自己的德行中表现出来。有没有改变呢？是让有时候是周遭人感受最深刻了。有些人我们跟他讲话我们会有压力嘛，或许都有遇到这种情况了。就是说那改变这种行为呢，它并不是只是外表上有办法，就是你不是外表上改变就有办法影响到人，有时候是因为你内心真的改变。有些人有之前他情绪波动很大，可是借由佛法的方式他慢慢的情绪上可以控制的，他不会动不动就骂人，有些是习惯了没办法改。所以导师说真正的护持佛法事实上是要将我们的好的行为表现给家人朋友，让家人朋友去感受到。就所以并不是说学佛只是自己学好就好，虽然我们都常说了，家人是最难去度的。比方说改变他人是好像改变朋友什么的，跟家人比起来家人是比较难，那要改变他人改变自己最快嘛。所以护持正法最好的情况就是将我们的行为身口意呢都如法如律。简单的说啦，你持守五戒，你不杀生嘛，你不偷盗，你不说谎，你跟人家相处遇到的总是好，就是善的因缘。所以这些都是护持正法，并不是只是单单的出钱出力这么而已啦齁。那这个地方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试着去思维一下，学佛了十年二十年乃至更久，到底有没有什么行为，或是有没有什么态度，有没有什么让人家觉得说佛教真的很好的。这是靠大家啦齁，并不是靠某个法师齁。现在的我们一般的人呢，人凡夫都是要看现象嘛。这个假设这个法师有他心通有神通，很多人就会来了啦。那到底为什么来，那可能就要问事情啊。那可是这个都不是，都是短暂的。最好的你有没有办法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我们说习气嘛，习气本身没有好坏嘛，你有没有办法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这个习惯会影响到我们下辈子自然而然会遇到好的人修行，自然而然你会想要去修行，自然而然你会想要不做坏事。所以这个就是这辈子遇到佛法我们应该要培养的，就是这个很难说啦，感觉上是比较抽象，可是我觉得它是蛮具象的。具象意思说你每天都要去练习嘛。有时候我们常受烦恼系缚，我们不清楚我们一天二小时大概几个小时有跟所谓跟法相应，大概有几个小时跟着我们烦恼走，一般说我们跟个感觉走就对了。可是相信如果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凡夫，相信我们是凡夫，我们就不要太跟着感觉走了。好，我们今天差不多讲到这边了。就是今天讲的内容是从第一章的这个归敬三宝开始，还有这个论本身有分的五个内涵。那第二章讲是造论的因缘，那总的因缘它虽然有八个因缘，那我们先讲第一个因缘，就总因缘，就是要离苦得乐了。那这个是学佛或是佛教在这个世间弘传的重要的核心。那离苦得乐并不是希望现在好而已，也不是只是希望未来过得比较好而已，最好的情况是希望我们跟一切众生都可以解决内心的烦恼，达到究竟的安乐了，达到那个不会升起烦恼也不会受烦恼所系缚的那种状态。好，那我们请合掌。